各位早晨，今天是母亲节，在这里特别祝贺在座当中的妈妈和在家里面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更加愿神祝福你们为家，特别为子女所付出的劳苦，愿祂纪念你们，更加赐福给你们。在母亲节，在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会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想法就是什么呢？就觉得要在母亲节的一日跟妈妈去庆祝，以表我们的孝心。因为自己平时真的实在太忙了，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跟妈妈好好地坐下聊天或者去关心他们。所以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就成为了我们去孝顺他们的机会，让他们知道我们仍然爱他们，仍然关心他们。我们会怎样做呢？我哋就会同妈妈出街去食餐好嘅啦，或者买礼物送俾佢哋。如果喺海外香港嘅话咧，我哋就会同妈妈做 FaceTime 去慰问佢哋，或者甚至越洋送啲礼品包俾佢哋，表达我哋对佢嗰份爱。结果系点咧？母亲节就成为咗一个俾嗰啲商家去赚钱嘅大机会。今日母亲节，如果我哋买康乃馨嘅话，大家知唔知要俾多几多钱啊？三成几，我哋要出多三成几嘅价钱。酒家、餐厅会推出母亲节套餐，好多商铺咧都会推广一啲咧唔同种类嘅母亲节礼物俾我哋去买。但系根据加拿大一个民意调查，佢就会发觉原来有四成五的受访者都认为现在的母亲节呢是很商业化。当中有五成五的人呢表示所送的那份礼物呢很可能不是妈妈真正想要，只是为送而送。在调查里面被选为妈妈最想要的礼物，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就是能够有多些时间，平时跟仔女跟家人多些时间相处。在这里我不是叫大家千祈不要在母亲节那里跟妈妈庆祝出去吃餐啊，或者买礼物送给她。这些我们继续要做。但这个调查结果告诉我们，原来他们最想的是多些时间跟我们一起。所以除了送礼吃餐，我们最重要是平时多些时候去陪伴他们，关心他们，妈妈会更加开心。在母亲节送礼同佢食餐庆祝，即一啲例子去揭露咗原来喺我哋里面呢有一啲好有啲好根深蒂固嘅法则或者观念去控制咗我哋一啲做法嘅。而啲观念好可能係自小屋企教落，或者係呢个社会佢一啲惯性嘅做法，久而久之就成为咗我哋自己里面嘅一部分。而这部分就会渐渐地变为我们做决定的准则，形成了我们在生活上一些无形的框框。这些无形的框框，在这些无形的框框之内就是对，在这些无形框框之外就是错的。于是这些无形框框就会在我们不知不觉底下去掌管了我们的决定，规划了我们的人生。譬如话一啲传统嘅习俗，农历新年我哋好多时都话唔好扫地啊，因为咧如果新年扫地嘅时候咧，会将新年嗰啲好运咧扫走咗。又或者至少阿妈教落地下系好污糟嘅，所以咧纵使我哋嗰啲食物已经有个食物盒装住，仲有好多胶袋几层胶袋包住都好啦，我哋都唔想或者唔敢将嗰啲食物摆喺地下嗰度。仲有心理上面嘅框框啦，譬如话觉得自己唔识得讲说话，唔识得同人 social 嘅，所以一见到陌生人咧，我哋就会缩埋一边噶啦。仲有价值观嘅框框，会觉得如果人生要成功嘅话，就一定要成为一啲专业嘅人士，有楼有车，过一啲舒适嘅生活，所以就会好努力读书，或者系好努力叫我哋啲细蚊仔去读书。叫他们上兴趣班啦，翻主日学，要他们赢在起跑线之上。 在我们里面有很可能有很多无形的框框，而这些框框成日都制找着我们，令到我们做人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们不敢去做。所以有人形容，原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框框的人生里面。那如果是这样，在信仰上面我们会不会都有这些无形的框框？如果有的话，这些框框又会怎样影响我们呢？如果这些信仰的框框是建基在一些很正确的真理上面，它当然会带我们走向神的义。但如果这些无形的框框是树立在一些偏差的理念上面的话，那我们就会被带去偏离了神，走了上歪路。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怎样打破这些框框？今早我们尝试从约翰福音那里学习。今朝早嘅经文系记载耶稣同犹太人一班嘅一段对话。呢件事件系发生喺耶路撒冷里边嘅圣殿，当时系修殿节。每年到呢个节日嘅话咧，每各地嘅犹太人都会翻去耶路撒冷嗰度一齐庆祝，一年八日咁庆祝呢个咁重要嘅日子。喺呢个时候就有一班犹太人，佢哋围住耶稣，要求耶稣明明白白咁样讲俾佢哋听。究竟佢系咪神差派落嚟拯救佢哋嗰位尼赛亚耶稣啊？嗰位基督，耶稣系点样答佢哋嘅咧？耶稣话：佢神早就用咗佢所行嘅神迹去表明佢真正属天嘅身份。佢就系尼赛亚，系基督。佢能够平静风浪，使到死人复活。嗱，呢啲嘢都只系嗰位创天造地嘅神。赐人生命的主先至有那份权柄和能力去做到出来。耶稣更加医病讲鬼，有跛的啦，盲的啦，聋的啦，长大麻风的。这些正正是实现了旧约先知以赛亚对尼赛亚的预言。先知说在尼赛亚出现的时候是会怎样的呢？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瘸子必着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原来耶稣一早用他的行动已经告诉他们，他就是神差派下来拯救世人那位尼赛亚，只是那班犹太人不信。作者约翰在短短这两节经文里面就重复了你们不信这句话两次，去强调那个真正的原因。原因不在于耶稣基督有没有说，而在于那班犹太人愿不愿意相信，但他们选择不信。他们不信的程度是去到当他们看到耶稣基督用大能去赶鬼的时候，他们不单止不接受，他们更加去诬蔑神、诬蔑主，毁谤他，说他的能力是从鬼王别洗卜那里拿回来。当耶稣用神的权柄去赦免人的罪的时候，他们就批评主耶稣说他是讲着前往的话，跟着就动起杀机想谋害他。所以究竟耶稣有讲定没讲，有做定没做，根本一点都不重要。因为这班犹太人在心里面一早已经下定决心是要选择不信他。那关键的问题是，究竟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固执呢？已经有这么多证据走了出来，为什么他们是要不肯相信耶稣就是那位尼赛亚？究竟是什么原因？因为他们被自己的信仰框框所监禁住。犹太人他们自己自命是神拣选的民族，是神所喜爱的，形成他们自己觉得高人一等。他们的骄傲令到他们以为神只会给他们眼中看为最好的东西，所以他们以为神差派给他们那位尼赛亚是会好像旧约先知所形容，是一位大君王，列国都走去敬拜他，而分散各地的犹太人都被他重新呼召回来成为一个大国，高过列邦。但他们细估不到耶稣基督一位君王，原来他的国度不在地上，而在天上。 他们更加没办法接受这个国度不是单单给他们犹太人，是给他们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包括那些他们一向鄙视的外邦人。当他们以为这位尼赛亚君王是会带领他们走去推翻罗马政权的时候，他们没办法明白耶稣基督原来是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个被世人看为最冇面最卑贱的方法去拯救他们。他们更加想象不到耶稣基督的受苦、死亡和复活原来才是战胜罪恶和死亡那个关键的武器。所以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人的人眼中看来看为愚拙，但在我们得救的人眼中看就显出神的大能，是神的大智慧。犹太人的自负令到他们对经文有错误的理解，将自己混在这个信仰框框里面，以致到当耶稣这位这么寒酸木匠的仔出现的时候，就算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就算他讲很多的天国真理，犹太人都不相信原来他就是那位尼赛亚，因为那个落差实在太大了。他们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更加无形中让自己令到自己成为钉死耶稣基督那个刽子手。大家看不看到对真理有错误的理解，这些信仰框框是会带领我们导致我们偏离了神。这些信仰框框就好像一个思想上的监仓一样，会将我们困在我们一些既有固有的想法和观念里面，使到我们很多时都会先入为主，将自己的想法思路局限在这个框框里面，令到我们看不清楚那个事实的真相。在这里我想值得去问一下我们自己的，就是我们有没有被这些思想监仓困住了？在我们里面会不会都有一些信仰的框框误导了我们的一些想法呢？今天在我们里面很可能有很多信仰框框，而其中一个很常时看到的棘住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就是这个我都懂的了心态。这个信仰框框对已经回了教会一段很长时间的信徒，譬如一年长的弟兄姊妹或者一些年轻的信二代，是特别明显的。因为他们回了教会很多年，对那些圣经故事或者当中的经文是已经很熟悉，都觉得自己是懂的了，所以就没什么兴趣去听到上主日学或者回查经班，更加会就算听都好，很多时就左耳入右耳出的。如果我们能够有机会跟他们细心倾偈的话，就会发觉这种心态其实出于他里面一种偏差的想法。他们很可能觉得只要信了耶稣就已经搞定了，因信称义嘛，所以就不会那么紧张，有那种需要去尽心认识他神，认识神亦都不紧张灵命有没有成长。大家不要以为这些问题只是发生在大人身上，其实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 youth 年轻青少年都被这个信仰框框所棘住。我可以很坦白跟大家说，儿童部现在正正要处理这个问题。我们那些小朋友很多时都是信二代甚至信三代，他们自小就跟父母或者祖父母回来教会，他们还读一些 Christian school 这些教会学校，所以他们背圣经金句呢是很厉害，特别厉害。而圣经故事呢他们都很熟，熟到什么呢？可以由尾背回上来。所以无论跟他们讲什么圣经故事，他们很多时的反应都是我都懂的啦，或者是啊，这些都听过的了。明显给我们看得到呢，他们没什么兴趣去知多点。我都懂的啦，这个信仰框框是会带我们走入去一个恶性循环。 当我们越是以我都懂的心态去听到读经的时候，我们就会越觉得圣经讲来讲去都是那些啫，都是讲耶稣基督有几咁劲，神有几咁伟大，冇乜特别。以致到我们会越来越冇心机去听到读经。当我们越来越冇心机听到读经的时候，我们只会觉得冇道可听，冇经可读。大家知唔知道嗰个最终嘅结果系点呢？嗱，如果呢个情况持续落去嘅话，我哋好可能喺不知不觉之间做咗一个新一代嘅属灵怪婴。意思就系我哋个外表就好似老人家，但我哋嘅身体就好似个 BB 仔咁。嗱，当然呢个老唔系指我哋年纪大嘅老，而系指我哋信主年日嘅长。我哋呢啲信主内嘅老人家喺我哋脑里边咧，系充满咗好多丰富嘅圣经知识，但对主嘅真理嗰啲圣经教导，好多时系停留喺字面上边嘅解释，对经文嘅理解亦都限制喺故事嘅层面，而冇去尽心明白经文背后深层啲个意义同埋嗰个教导。以致到我哋嘅灵命到今日都可能系好似一个 BB 仔咁幼嫩，我哋嘅行为举止亦都好似一个初信甚至系未信嘅人。呢啲属灵怪婴其实系遍布喺我哋周围唔同嘅教会里边，亦都周不时出现喺我哋嘅身边。嗱，我唔知大家有冇听过一啲咁嘅 comment， 话有冇搞错啊？他很资深的信徒，信得主很多年的了，他们怎么会做这些这样的事，这么不符合圣经教导的？究竟他是不是信徒来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的 comments， 这些很可能就是由我都懂的这个信仰框框所制造出来的属灵怪婴。我都懂的这个心态不单止令到我们成为属灵怪婴，更加会令我哋迷失喺邪恶嘅世代当中，因为喺我哋里面冇尽心嘅圣经真理支撑住，所以我哋对圣经教导可能系好表面嘅认识，我哋引致我哋冇嗰份属灵嘅分辨能力，令到我哋好容易俾呢个世界嘅弯曲嘅歪风误导咗、迷惑咗，令到我哋追随呢个世界嘅准则去做人。甚至去 run 教会，我们很可能是注重信徒的人数多过信徒的质素，或者将这个世俗社会的风气带入来教会，不知不觉这样将弟兄姊妹去标签，甚至是分党分派。如果是香港的教会，很可能就以颜色来分，就分黄蓝黑白。如果美加的教会呢，就以 pro-Trump 或者 anti-Trump 来分，又或者以学历或者年纪来分，年长对年幼，或者是高级对低级。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眼里面只是分两种人，就是信和不信。无论我们原本是什么国籍，我们拥有什么社会地位学历，我们抱持什么政治的立场，是新派定旧派，只要我们是笃信耶稣基督，认同和遵守圣经里面的真理，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成为一。在基督里面，所有不符合圣经真理的社会理念都要放低，所有不合神心意的标签都要拎走。大家看不看到，当我们抱着这个我都懂的心态去做信徒的时候，我们对圣经真理很可能是一知半解，以致到自己做了属灵怪婴都不知道。所以值得我们去问一下自己，现在我们抱着一个什么心态去听到读经的呢？我们有没有觉得圣经讲来讲去那些很闷啫？我们究竟有没有被这个我都懂的信仰框框所卡住？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怎样打破这个信仰框框呢？ 就是要信。嗱，究竟信乜嘢？点样先至叫做信呢？我哋就继续去睇下耶稣基督嘅回应。嗱，纵使嗰班以色列民系神所拣选嘅民族，但耶稣基督清楚指出话，呢一班犹太人咧选择唔信佢，因为佢哋根本唔系主基督嘅羊。主嘅羊，耶稣基督清楚咁指出，系会听佢嘅声音而跟住佢走。呢、这个就系信。信主嘅门徒，耶稣基督系会认识嘅。呢度系讲紧同主基督系要建立一种彼此认识信嘅关系。如果要打破嗰啲偏差咗嘅信仰框框，我哋一定要认识耶稣基督，以至到喺我哋里边能够建立一套真正正确嘅稳固嘅真理基础。如果要建立呢个基础，要建立呢种信嘅关系，主基督亲自定定，属佢嘅门徒一定要做到嗰两个要求，就是听同跟随。如果唔系，就唔系真正信耶稣，而主基督亦唔会认识佢哋。咁乜嘢系听，乜嘢系跟从呢？听嘅希腊原文个意思就是听了之后是要在我们的里面产生对主的信心。所以耶稣基督所讲的听并不是就这用耳仔去听那么简单，更加要用个心去明白，才能够因为听到主的声音就在里面产生对主那份信心。而听主的声音也不是讲的有把声音真的很超自然地跟我们讲的，而是指听主的道，读主的话。因为保罗嗰度话，佢话信系由听到而嚟，而听到就从基督嘅话而嚟。当我哋听到读经嘅时候，我哋就要相信，信咩咧？就信主耶稣基督系藉住嗰段经文，藉住嗰堂道，要同我哋亲自说话。嗰一把就系佢嘅声音，系佢要我哋听而跟从嘅声音。咁样乜嘢叫跟从呢？耶稣基督指出嘅话，只有常常遵守我嘅道，嗰、那个就系佢嘅真门徒。嗱喺呢度，我好想请大家特别注意常常呢两个字，意思就系话唔系指一次或者几次听从跟随主嘅教导，而系指生活当中每时每刻我哋都要遵守，亦即系话我哋整全嘅生命都要跟从主嘅话去做，咁样先至系佢嘅真门徒。嗱，由呢度咁样讲法嘅话，听最终嘅结果就系让信徒能够更加委身去跟从。所以听系跟从嘅第一步，亦都系信首要嗰一步。如果嗰次嘅听唔能够增加我哋对主基督嘅信心，我哋其实就做咗以赛亚先知所讲。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如果问点解我哋会咁嘅呢？以赛亚先知就会话，因为我哋心里蒙想之由。而呢个之由就好可能只喺我哋里面嗰个我都识㗎啦心态。当我哋听到读经以为都识㗎啦，我哋就会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我哋唔会专心去听，亦唔会用心去明，以致到嗰次嘅听系白听冇作用。嗰次嘅读亦唔会增加我哋对主基督嘅信心，更加唔会促进主对我哋嘅认识。所以就算有听就都等于冇听，有读等于冇读。如果系咁，我哋应该点样听点样读，先至能够打破呢个我都识噶啦嘅信仰框框？主基督佢教导要将自己变为小孩子就能进入天国。啊，呢度要系话俾我哋听，我哋要将呢个我都识噶啦嘅自负心态完全踢走，将自己变翻一个好单纯无知嘅细蚊仔，以一个谦卑受教嘅心去读经听道。因为我们知道原来那一把就是主基督跟我们说话的声音。我们更加深信圣经是神所默示， 在全能全知的神面前，我们对圣经那些所谓很丰富的知识，其实只是一些很皮毛的认识，跟神的大智慧相比，就等同好像 English Bay 的一些沙仔，跟 Rockies 的大沙漠相比，是天同地比，不得比。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抱着小孩子的心态去听到读经，我们就能够拆毁那个困住我们的思想监仓，就算一些很熟悉的经文，我们都能够在这个智慧宝库里面找到珍珠玉石，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们尝试用一个例子去学习，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撒种比喻。这个比喻大家都会很熟悉的。耶稣基督是用四个土壤去比喻人对天国真理的反应。第一种土壤就是撒在路旁那里。这里就比喻这种人呢，他不肯接受天国真理，使到主的道从来没有入过他的心。跟住就是撒在石头上面。就比喻这种人呢，他们原本很开心地接受主的真理，因为他们是看到当中的祝福。但因为他们不知道天国那个要求，所以根本这些道呢，从来没有在他的心那里扎根。所以当受到人生的逼迫啊、患难的时候呢，他们就很轻易地放弃信仰，跌倒。第三种就是撒在荆棘上面。就比喻这种人，他被世界上面那些挂虑啊、诱惑啊所缠绕住，令到他的灵命不能够成长，结果生命毫无改变。当然第四种呢，就是好土了。这种信徒的生命被主的道是完全更新改变，结果累累，有100倍、60倍和30倍那么多。我们很多时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都以为识的了，是讲的四种人对天国真理的反应嘛。所以我们就抱着这种心态去看，我们就不会再用心去读、用心去听。但如果我们能够抱着小孩子的心态去，不用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去读这段经文，我们可能会有很多问题去问。譬如说，为什么对天国真理会有这四种不同的反应？是人为啊，定是神注定的？为什么那个作者呢会这么鬼长气，在前面讲完四土，跟着在后面又讲四土，完全一样，不过加多了耶稣基督的解释。更加重要是，为什么在这两段经文当中，刚刚就夹杂了中间那里夹杂无厘头夹杂了那个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的以赛先知的说话呢？我不知道大家读这段经文有没有想过这些这问题。如果我们抱着这种心态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观察到一些很多经文里面的细节，就会发觉当中原来有很多亮光。其中一个亮光就是原来这段经文是一个三文字的结构。大家都知道三文字的结构中间的馅是要来解释上下两层面包的个关联点。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要话出以指出为什么人对天国真理会有这么不同的反应，是完全因为以赛亚先知所讲心里蒙了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很可能是因为那些信仰框框，这些框框很可能是我们对天国的一些误解，或者我们对人生的某一种渴望，令到我们不能够听清楚，不能够真正认识天国的真理，所以就会令到我们是听就听了但不明白，看就看了但我们不晓得。所以这个撒种的比喻最核心的信息就是讲着耶稣基督对那班门徒的劝告，是要用心去听，谨慎去明。在那里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在这里我很想藉着这个例子给大家去看清楚，原来清楚的听是几咁重要。只有抱着一个小孩子谦卑受教的心去听到读经，才能够打破这些我们既有的想法、一些观念， 我哋就能够，就算喺一啲好熟悉嘅经文里边，都能够揾到新嘅亮光，听到主新嘅声音，使到我哋对主能够产生新嘅信心，更能够愿意跟随主基督。耶稣基督很多时候对那班犹太人都是口眼心软的，虽然在开始的时候主很严厉地去骂他们，说我不是一早告诉你们我是谁，我的行动已经说了给你们，只是你们不信嘛，我不再说了。但是这段经文完结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心软，因为他爱他们，他不忍心见他们不明白，于是他忍不住又再讲多次他真正的属天身份。在28、29这两节经文里面呢，是有一句说话呢是完全一模一样地重复，就是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唯一的分别就是在28节的我就变为29节的我父。耶稣基督是要暗示话给那帮犹太人知，他和天父是完全一致一体，有相同的能力，有同等的权柄。更加在30节那里，主基督方死，那班犹太人还不明白，他补充多句，我与父原为一。原来耶稣基督就是那位万军创天造地的神，而神就是那个卑微木匠的仔，更加是那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基督。这一句我与父原为一，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讲是一支强心针。当我们说要跟从耶稣基督的话，做门徒的时候，原来我们跟从的就是那位创天造地的神。他更加应许我们，他说只要我们信靠他们的话，信靠他的话，他就会赐我们永生，使到我们不会灭亡。纵使这个世界是被魔鬼撒旦去控制住，但我们所信靠的天父仍然坐着为王，仍然是掌管万有。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包括魔鬼撒旦，他们都不能够动摇神的旨意，不能够改变他的计划。而主基督更加应许，他说外边没有人能够从他的手上将我们夺去，因为我们是他的羊，我们是属他的，他认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很放心地跟随他走这条天路。但是如果我们里面被我们自己的一些信仰框框卡住，令到我们听不清楚主基督的声音，令到我们无法正确地跟从主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任何在人生里面的风浪、世上的挂虑或者魔鬼的诱惑，都能够将我们从神的手、耶稣基督的手中夺去。所以那个关键是，我们究竟有没有听清楚主基督的声音？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的父，我们感谢你今早你藉着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原来在我们里面有很多信仰的框框，人生当中的框框，令到我们很多时听不清楚你的声音。主啊，原谅我们，原来我们很多时心里都蒙上脂油，我们的智库令到我们听不清楚，看不清楚你。主啊，求你都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将这个心里的脂油能够抹去。主啊，你知道我们渴求你的心，求主你就怜悯我们这个心，悦纳我们这个心，带领我们学习怎样将这个我都识的心态抹去，以致到我们能够听到你的声音就跟从。主，我们是属你的，求主你坚固我们。我们简单的祈祷是奉你得圣名求，阿门。